竹筏等新本纪发丘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虑。离帐般若护着龙心宝，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的慧论。中观根的慧论当中，主要是诠释一些万法究竟的实相。那么这种实相呢，一般的众生通过分别心难以思议。如果给他正面的宣说实相应当是如此如此的一种状态的话，那么众生很容易就跟随自己的分别心，就把这种实相定义成一个有或一个没有的东西。所以说，为了让众生真实的来了知，真实的悟入这种实相的话，那么龙树菩萨呢就使用一种这样一种破斥的方式，就是说众生内心当中的所有的这样一种分别念和分别念这个面前所显现的这个物质呢，或者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意思说呢，在这样一种可以说诠释实相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使用一种遮诠的方法啊，不是通过表诠，是通过遮诠。那么通过表诠，前面讲过，它很容易让众生呢，就如果说是这样一种本体，它就众生就容易通过分别心执着一种实有的东西。等等等等，所以说就通过一种遮破，反正呢就是说，你认为有的东西，龙树菩萨就指出你这样一种，指出你这样一种这个程序有一种过失，所以说你就通过很多方法来进行这个遮破。因此说呢，在这个中论当中，在中观的体系当中，就出现了很多辩论。那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不了知它的内涵的话，认为这个中论当中讲很多都是辩论的一个问题。和外道的辩论呢，和这些这个和这些其他的宗派的辩论呢，实际上是不是和我们的修行没有什么关系呢？通过这样一种辩论，实际上就说是这个能够有效的遮止我们的分别念。那么就说为什么在中论当中，它不针对很多这些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说一般世间人的想法，或者说是这些没学宗派的想法，往往是使用一些外道，好像是一些内道的一些观点，好像都是着重在破辩技。具身的东西似乎破得很少。那么实际上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呢？一般的世间人他的这个分别念非常的粗大，他们的这个说是了知事物的这样一种层次非常的粗浅。说即便是针对一般世间人的这样的想法破斥之后呢，他也不很难以真正去触到这些很深的实相。而观待于这些世间人来讲的话，外道的观点他是经过观察的，他是经过分析的，观待来讲的话稍微比较深邃一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内道的一些，比如说有部啊、金部啊、唯识啊、秩序派啊等等，为什么有的时候中观意识派等在观察的时候经常把这些作为一种所破呢？他们对这些事物做过这样一种，就是说在他们宗派当中的终极观察，就是说他的这样一种内涵，他的这种思想内涵是远远超胜，就是现在我们的分别念的一般的世间人的分别念，它是远远超胜的。所以如果能够把这样一种分别念打破的话，能够把这种实质打破的话，很容易去入到实相当中，很容易去入实相。因为他们就在抉择这种观点的时候，他已经把其余不可能的东西都已经遮破了，他就也就是说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就是说当他在安立这种观点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安立在某种高度的、某种深度的。所以如果把这些能够遮破之后呢，能够更快的帮助我们趋向于实相。这个方面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找这些思想家、这些哲学家以前的这些这个就是说内道外道的这些观点来做破斥对象，上也有一个目的，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是代表某种实质呢，某种实质，这些实质呢有些时候就针对我们来讲，有些是比较明显的，有些是不太明显的，有些是就是我们在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也曾经就是想过的，有些呢是隐藏在我们上学当中，有可能在以后学法过程当中出现的，所以说就把这些问题提前的拿出来做一个观察，做个破斥，让我们知道一切内内外外的所有的法全部都是这样一种这个无自性啊，都是显而复自性。所以说呢，就是说遮破这些遮破这些这个宗派的观点，遮破这些辩解的法，在很多这些中观的论点当中占了绝大部分。入中论当中破实辩身全都是在破辩技啊，不管是你这个辩技是属于外道的辩技也好，还是这个辩技是属于内道的一些辩技也好，基本上都在破啊，就是说辩技的观点。至于破具身的执着非常非常少啊，很少很少。中论当中也是讲这些，也是从这个方面讲嘛。实际上具身的执着呢，他就说比如说人我嘛，人我众生来讲就想当然认为一个我存在而已， 你说这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也说不出来什么样一个。但是呢，就是说针对于这个我的观点来讲，外道的观察，还有一些其他的观察，他就要细得多。所以说我们在把这些辩机的观点破掉之后呢，很容易也能够打破我们所谓的这些，就说是这个具身的执着啊，或者就说我们内心当中各种执着啊，也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说很多这个宗派的观点，遮破很多这样一种内到外的观点，实际上对我们学习空性悟入实相，它的实际上帮助是非常大的。那么如今我们学习的是第七品呢，是观三相品。观三相品当中呢，主要是针对于这样一种有为法的三相进行观察。三相呢，它就说是能够成立有为法的法相。那么如果能够把有为法的法相深入灭破掉的话，有为法本身它也是相而无自性的，它就变成一个相而无自性的本体，就变成一个虚幻的本体。所以说变成虚幻本体之后呢，我们现在的身心还有我们所经有的这些因缘和合的这些状态，这些轮回，这样都是一种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如梦如幻的状态。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就会产生就是说过多的迟滞啊，就是能够在这个梦幻当中，在虚幻当中了知万法的实相。那么前面呢，我们对于对方发了一些过失，就是说你的这个有为法的三相，他自己有没有这样一种三相？那么如果说这个生住灭他还有三相的话，他就会变成无穷无始啊，无穷 无尽的过失。那么如果说他没有三相呢，就会变成违法。那么像这样的话，前面以太过而破呢，就是对方发出了这样的太过。那么今天讲是第二个课班呢，是以对离过之答复而破。你对离过之答复呢，就是说我们给对方说了过失，对方呢就是说说了这个离过的答复，我们要把这个离过的答复又要破掉啊，破掉，就是像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以对离过之答复而破分二，以对离过之答复之一而破。第二是以对离过之答复之二而破，就说对方呢针对有为法就说这个三项有没有这些三项的问题，会不会变成无穷过失的，他从两个角度或者从两个方面呢进行的答复。下面呢，我们就说分别的对第一个答复、第二个答复分别为破词。首先讲第一个呢，是以对离过之答复之一而破。那么这个课盘下面呢有四个颂词。那么这个四个颂词当中呢，第一个颂词可以理解成对方的答复就对方的答复或者对方的观点。那么就是说第二个颂词和第三个颂词呢，分别是遮破生生生本身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和本身生生生的这样的观点，第二第三呢分别是这样案例的。那么第四个颂词呢，实际上是就是说破词比二的答复，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生生和本身互相产生的这样的答复，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前面的两个就是说是这个，或者说前面的这样一种三个颂词呢，它所破次的是次第生就是次第生，不管是生生生本身也好，还是本身生生生也好，像这样的话主要是有个次第产生破的这样一种重点。第四个颂词呢是破同时生，是破同时生。那么就是说生生在生本身的同时就是说本身也生了生生，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是框架是这样的。下面我们方便一边讲解一边就对这个内容就可以逐渐清晰。首先是第一个内容呢，就是对方的答复，生生之所生，生于彼本身，本身之所生，还生于生生。那么我们要了知这个内容，必须要把它的这个背景，或者把这个颂词当中所牵扯到的一些术语呢解释一下。那么就说这个颂词，它是对前面生住灭的法相无穷无尽这样为了避免这个过失呢做了一个答复。那么答复者是谁呢？答复者就是正量部。那么这个正量部呢，就说是在佛法当中是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宗派人，它是一个体系。正量部是个体系，它下面还有很多分部。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正量部呢，我们在学入中论等等都遇到过很多次，它就说一种特殊的宗派。为什么说它是个特殊宗派呢？它的这个行为上面，它比如说皈依佛，它手持佛的戒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它是属于佛教。但是呢，他的见解他是认为我存在的，他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我存在。那么从他的见解来讲是属于外道见。那么就是说是为什么有这样特殊呢？如果按照第二尊的观点呢，皈依佛是不是皈依三宝，从这个来就是说区别是否内外道的话，他皈依了佛他手持佛陀的戒律，这个方面又可以划在内道当中。但是如果按照另外一种内外道的差别，就是说是有没有成不承认司法性 或者是有地方说什么是三法印，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的区别内外道的话，他在四法印当中诸法无我这一点不承认啊，因为他认为有一个我存在，有个实有的我存在，我是有的，他这个我呢是不可思议的我。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衡量的时候呢，他似乎又变成外道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正量部啊，或者有时候独自部啊，正量部等，它都是一个本体当中的不同的分别啊，不同的分类。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有似乎就是一种介乎于内外道之间。但是如果我们说是从皈依的角度来讲的话，它还是属于内道的啊，因为必定是手持了内道的行为，皈依佛、祈祷三宝，像这样的话以后会解脱的。但是从现今的阶段呢，如果不抛弃这样一种有我见的话，它实际上无法获得解脱。内道当中的解脱一定是无我的基础上才可以获得解脱的，而正量部呢，它程序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我，所以说就没办法获得解脱。那么就是说是我们介绍了这样一种这样一种程序者他的这样的背景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再看他们怎么样来就说是安立这些生生啊本身这些术语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说生住灭有为法它具有生住灭的法相，那么生住灭它到底有没有法相，这方面观察下去就会变成无穷，如果没有了就会变成无为法。那么对方说这种无穷无尽的过失是没有的，为什么是没有的呢？他认为呢，一个法的产生的时候呢，它有十五种法一起生啊，十五种法一起生。那么十五种法一起生呢，第一个法是什么呢？比如说以贪心为例，贪心为例，这个法是属于染污法，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所产生的法就是贪心。那么和这个贪心同时生起来的呢就其余的这样一种十四种法。那么这十四种法当中又分两类，第一类那就是属于它的这样属于的这个本相啊，它这个本相这方面的，就说是这个就是跟随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法升起的时候呢，有七类法，还有剩下的七类法是这些本相的随相。就是说第一个烦恼产生的时候呢，它就具备这些它的这些从属的法，这些本相等等，比如说呢有生有住有老，然后还有无常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无种法。无种法如果说这个是烦恼的话，这个烦恼法它是属于这个邪解脱，它是邪解脱的，不是正解脱，是邪解脱。然后是非出离但这个烦恼就不是出离道，那是非出离。这个方面就属于七类法就是七类法，就属于相当于是属于它的这个法相，有这样一种概念。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七类法，它这个七种法它本身还有它自己的随相就是说这个七类法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七类法作为它的随相。比如说生呢，生呢它还有它的随相，就是生生就是讲生生。然后呢就是说有呢就是有有，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住呢就是住住，老就是老老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这样一种七类七类，再加上第一个法就是十五个法。那么十五个法为什么这样分别呢？那为什么这样分别呢？比如说为什么要有一个本身和一个生生呢？是个所谓的本身就是说在宋词当中有生生之所生，生也必本身嘛。那么这个本身呢就是讲这个烦恼的法产生的时候他自己的法相就说是这个自己的法相，这个生呢就叫做本身这个叫本身。那么就说是这个还有呢就说这个本身是干什么的呢？这个本身是让除了自己之外的，因为他自己没法生自己嘛，就说这个本身他自己无法产生自己，就像眼睛无法自看，就说是这个指尖无法自触一样。所以说呢这个身呢，这个本身呢，他没办法产生自己，他可以产生什么呢？他可以产生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余的十四种法都可以产生其余的十四种法都可以产生。就像这样的就是一种本身的观点，就是说比如说烦恼，烦恼是什么产生的呢？就是这个身来产生的。那么就是说产生烦恼之外，这个本身还可以产生除了本身之外的，像这样一种有住老还有就是无常邪解脱非出离等等，像这样。还有就是讲到了他的其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生生这一方面的法，生生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有住等等，像这样的话就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余的十四类法它都可以产生，唯独不能产生自己。那么唯独不能产生自己，那本身是谁来产生的呢？本身就是生生来产生的生生的产生，不是这个生生就是本身的随相吗？就说这个生生就是本身的随相，本身它可以产生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余十四种法。那么自己谁来产生呢？它自己就是生生来产生，生生只能产生一种法产生什么呢？就只能产生这个本身。 就是说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就觉得呢，其余的生呢就是本身来产生的，那就是一个生就够了。那么就是说是至于本身他自己呢，本身自己是生生的产生啊，是生生的产生，生生只产生本身一个，而本身可以产生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余十四类啊，是基于十四类法，像这个烦恼它可以产生，然后其余的这些这个生生啊或者这方面都可以产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这个颂词当中就出现了生生之所生，生与彼本身，本身之所生还生与生生。那么就是说是生生是谁产生的，生生是本身产生的，本身是谁产生的，本身是生生产生的，本身可以产生其余十四类，生生只产生一种，然后只产生本身啊，只是成本身。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住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住呢，它也有这个本住和这个住住。本住呢，就是让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余的十四种法住，那么就是说让其余的十四种法住，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自己是谁在住呢？住住让他住，他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安利的。他就说是这个，比如说有也是这样的，有的是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余十四种法让他有，然后自己的这个有呢，是让有有让他有。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出现了很多这些生生啊本身啊像这样一种概念。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这样安利他就只有安利两轮法相就够了，他就不需要安利无穷轮的这个法相。因为我们说是你这个有为法有没有，你这个就是说有为法有法相，有法相这个法相本身有没有，是不是有为法，它是有没有法相，这个方向会变得无穷无尽。他说这个不需要变得无穷无尽，只需要两轮。我们就是说有为法他为什么是有为法呢？哦，他有生住灭，他就让他变成有为法。那么生住灭他自己有没有法相呢？有法相，有法相。那是什么呢？生生啊，住住，或者说灭灭，或者在这个当中，在正量部当中就怎样，生生啊，有有啊，住住啊，老老啊，像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无常无常啊，无常的无常。像这样的话，他就需要第二轮法相，第二轮法相来成立第一轮法相。第一轮那么就是第二轮法相本身呢，它是通过第一轮法相而生的，通过第一轮法相的这个本体而生。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一轮当中的这些本身啊、本住啊等等，它是通过第二轮法相当中的这些有生生啊、住住等等他们来生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是互相产生之后就不需要第三轮了，当然也就不需要无穷轮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所以说这个方面主要是在注释当中呢，就是写的比较清楚呢，就是什么是这些本身的概念，什么是生生。像这样的话它有四五种法嘛，四五种法的话就说是从烦恼的角度来讲就是这四五种。那如果是从善法，善法分两类，一个是有漏善，有漏善的这样一种的本体的和这个方面是一样的，它也是属于这个，它是有漏的缘故呢，它虽然是善法的有漏的缘故，它也是邪解脱，它也是非处理。那但是不一样的话就是无漏的善法，无漏的善法是正解脱，它是能够处理的法，这个方面也稍微不一样，其余都是这个一样的。所以说一个法产生的有十五种法跟随产生，其中呢前面七个就是说是第一个是他自己的本法嘛，比如烦恼也好，信心也好，像属于他的这个本法。那么就是本法后面有十四类，有十四种法，有分两类，一类是他的根本法相，就是前面七类是就是他的这个法的根本法，后面是他的随法相啊，像这样就比较容易了知。那么是根本法相和随法相的这样一种这个作用也了知了。比如说在根本法相当中，第一个身本身，这个身就叫本身，有的时候也叫大身啊，也叫大身。那么就是说为什么叫大身呢？因为它可以产生十四种法，它生的法很多，所以它叫大身。那么后面这个身呢，就是说是生身，它就叫小身。为什么叫小身呢？它只能产生一个法。啊，只能产生一个法，所以说这个在有部的句子当中，它也有这样一种大乘和小乘的这个观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搞得有点糊涂的话，就把大乘小乘一看就知道，哦，这个本身它是大乘，为什么是大乘？它可以产生十四类，其余的十四个法都是它生的，所以说它就叫做大乘。小乘呢，就是只能产生一个，它产生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生生，它只能产生本身了；住住它是啊，就是说只能让自己的这个住住只能让本住住。而就是本住的是可以让其余的十四法住，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本体。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他就可以知道了，就不需要无穷无尽，他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本身呢可以产生生生。那么就是说本身通过什么生的呢？本身也通过生生而生的啊，就像这样的，本身可以让其余的法生，而就说生生呢可以产生本身。所以说你本身它产生了十四类法之后呢，把其余的十四类法的生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你自己是什么生的呢？因为自己没办法生自己嘛。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提出了一个生生的概念 啊，提出个生生的概念，就是说通过生生来让本生生，那么本生和生生之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互相生啊，互相生，本身可以产生生生，生生的产生本身，就像这样他就觉得这样的话就把他的这个问题解决，就没有无穷无尽。当然这个里面还出现还有很多很多矛盾，还有很多矛盾，下面就把这些矛盾呢就是说凸显出来。那么就对方他在安利的时候呢，啊，在安利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没有想到在这个他的论点当论事当中有这么多的矛盾的地方。那么中观的论事就汇集相违，就把你的论点当中的这些各种矛盾汇在一起，让你知道你这样一种观点啊，实际上是不合理的。你虽然认为这个方面可以避免就有违法无穷的这个过失，但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这个论点本身呢，论据本身还是有问题的，没办法正式安利。就下面呢，就是说是通过两个宋词。啊，通过两个宋词呢，针对这个生生的所生等等这个问题的观察啊，下面我们还没宋词没解释，宋词没解释，实际上前面我们在说他的观点的时候已经解释过了，生生之所生，生于彼本身，就这个生生就是小生们，是这个生生呢只能够产生本身，它只能产生一个法。说这个生生的所生呢是生于彼本身啊，这个方面都可以啊，就解释，也可以说是生生的所生法。它是本身也可以，或者说生生它自己从本身而生的也可以，就生生的这种所生它从哪里生呢，生于彼本身，它是从本身而生的，或者说本身它是从生生而生的，本身的所生还生于生生，那么就是这个大生这个本身呢，它的所生呢还生于生生，它是可以从生生而生，或者说生生是从本身而产生的啊，这个方面就把前面的这个大的问题了解之后呢，反正就是说生生它是从本身而产生的，本身呢它又从生生而产生的，就是说这个生生它是属于十四类法当中的嘛，所以它是属于大生而生，它可以产生本身可以产生十四类法，那么就本身呢本身是一个法的产生，就生生的产生，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从这个方面了解了对方的观点，避免无穷过失。下面我们就开始逐一破斥，破斥的时候呢首先破就说是这个生生产生本身，要生生不能产生本身，那么就是这个第一个问题，若未是生生，能生于本身，生生从本身，何能生本身？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说这个生生能够生于本身，也就是说这个本身呢是从生生而生的，本身可以产生其余十四类，但是他自己没办法自生，他通过什么生呢？就通过生生来生啊，是这个地方呢，生生就变成了能生因，本身就变成了所生果啊，这方面首先把这个因果的问题确定了，本身是通过生生而生的，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生的话，生生从本身，何能生本身，那么这个后面这两句呢就是点出他论事当中的这个自相矛盾啊，点出他的自相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的论点当中啊已经提到过，很明显的说就是说本身能够产生其余的十四类法，所以说呢这个生生它是属于十四类法当中的，生生从本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生生是从本身而生的，生生是从本身而生的，在你们的论点当中呢，生生是所生果，本身是能生因，本身是能生因，那么就是说生生是果，本身是因，何能生本身，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是你的生生的这种果又怎么样能够产生本身的这种因呢，没办法产生因嘛，就在这个宋词当中，首先看第一句和第二句，若未是生生，能生于本身，就这个本身是从生生而生的，本身是果，生生是因啊，若未是生生，能生于本身，就是这样。那么但是我们在后面两句给它汇集了相违，汇集什么相违呢，在你们前面的论述当中，本身是大生嘛，它可以产生，它是十四法的总因啊，十四法的总因，它可以产生生生，那么生生是所生果，那么现在呢就颠倒过来了，生生的这个果呢变成了人生因，本身呢变成了所生果呀，所以说生生本身它是从生生它是从本身而产生的，那么就是说它是从本身而产生的，生生是果，本身是因，那么现在就是说何能生本身呢，那么它怎么能生本身，在第一句当中讲若为是生生能生于本身呢，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本身是从生生而生的，但现在呢就是说这个生生它实际上它是一种前面的论点当中它是一种果法，那么现在果法也变成了因了啊，这个方面就不合理啊，这方面不合理，所以说在这个就是说是种子生到芽的这样一种循环的生过程当中呢，虽然也有说啊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秋天收了果实了，这个果实又能够变成第二年的春天的因， 这个果是道种呢，又是果又是因，好像似乎有这样，但是这个在这个当中，在这个场合当中完全不是这回事啊，不是说是哦、啊、就是说生生能够生本身，本身又能生生生，本身又可能变，又能是因又生果，这个方面不是一回事，因为那个方面有时间上面的差距。就是说春天种子，秋天的果实，秋天的果实变成第二年的这样一种这个第二年春天的这个因，这个就是说秋天的果实似乎又是果又是因，它又是所生又是人生，但是这个是已经有了个时间的差别了，它是当年春天的果，是第二年就是说春天的因，这个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当中，本身和生生呢，它是互相生的，它没有一个时间的这样的这个差别。就是说在当时这个法当中只有两个法，那么这个生生呢，它是从本身而生的，它是果了，但是反回来的话，这个果又变成前面的这个因的啊，就前面这个因的因了，所以从这方面的案例的时候，它就根本就没法案例。就好像上次在注释上打比喻呢，就说是这个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呢，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父亲他就是因，儿子就是果，儿子是从父亲生的。那么现在就是说呢，相当于就是说这个地方讲了儿子变成了这个产生父亲的因，那么这个就是过失就很明显就不合适了。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把这样一种这个把这个本身我们换成父亲，然后把这个生生呢就换成了儿子，实际上就是个这个儿子的这个生生他是从本身的父亲而产生的，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他本身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的话，本身是大生嘛，他是可以产生其余的法的，所以这个本身相当于父亲一样，生生相当于儿子一样。那么现在你又说这个儿子呢，他生于父亲，他能够产生父亲，就说是这个本身是从生生而生的，本身是从生生而生，所以说这样一种以前先前的这个果，先前的这个儿子现在变成了人生因了。那么以前的这样的果呢，以前的这个因呢就变成了果了，就先以前的这个父亲呢就变成了这样一种这个所生了，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就根本就不对啊，不对。所以生生从本身和人生生生啊，就是说首先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本身是前面，本身的且给它产生的生生，那么现在呢就说又颠倒过来，就是说本身又是从生生而生的，所以说从这方面案例的时候呢是根本不合适的，这方面就讲到了生生生于本身是不合理。那么下面这个宋词就反过来啊，就反过来本身生于生生也不合理，它只不过实际上它内部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它只不过把这样一种概念颠倒过来而已。若谓是本身，人生与生生，本身从彼生，何能生生生？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如果是本身啊能够生与生生，你说是这个生生呢它是小生啊，生是小生，本身是大生，本身能够产生其余的包括生生在内的啊十四类法。那么如果你说是本身能够产生生生的话，这个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本身从彼生，这个本身呢实际上是从生生而生的，本身是果嘛啊，生生是因，因为他自己说是这个生生是小生，他能够产生一个法，他能够产生，他唯一能够产生就是本身这个法，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本身是从彼，这个彼就是讲生生，本身是从生生而生的，何能生生生呢？所以说你一个果法你怎么能够变成人生因？你本身是这个本身啊，你这个是本身是从他的这个生生而产生的，所以说呢何能生生生呢，就没有办法产生这个生生。后面这个何能生生生，这个第一个生字呢就是产生的生，后面那个生生呢就是讲小生啊，就是讲小生，就是说是这个你的这个本身呢它是从这个生生而生的，本身呢它是作为一种所生果，生生是作为人生因，是作为人生因，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它是一种这个所生人生的关系。但现在呢你又说本身它能够产生生生就不合理，这些都是他对方论点当中自己承认的，就是说我们好像这个地方搅来搅去有点搅不清楚了，但是就是把他们的这样一种生生和本身的概念搞清楚之后呢，这个也不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生生在他论点当中呢又是既是所生的果，它是谁的所生的果？本身的所生果，它又是人生的因，它能够产生本身，说生生能够生本身，本身也能够生生生，我们就抓住它论事当中的这种生法，就跟它汇集相违啊，就跟它汇集相违，就是说是二者之间的互相轮番来进行破斥。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本身是所生呢，它就没办法做人生，那么如果生生是能是所生呢，它也没办法做人生，就像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啊，如果说本身能够产生生生的话，那么实际上本身它自己是从生生产生的，那么怎么可能产生生生的这个果呢？就没办法了。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对方啊，他就说是认为生生和生生和本身互相降生的话，就可以避免无穷的过失。我通过两个宋词呢已经做了观察，做了分析的这个方面的关键就是说是这个生生还有本身这个词语要搞清楚，术语的意思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呢还有一个生，这个生呢就是这个产生的生啊，产生的生，所以说有个产生的生，有一个生生，有个本身。如果把这几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呢，再把它的这样一种破法一看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有点像绕口令，但是呢就是说它里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呢，如果懂得之后呢，破的时候还是很尖锐的。反正他就说是把这个人生和所生之间的关系我们搞清楚，把它前提搞清楚，再把这个问题放在这个宋词里面看的时候呢，如果你是所生果，你没办法变成人生因，你在一个时间当中又是所生又是人生，这个根本不合适。否则这个时候因果就完全会错乱了。